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咱们今天来聊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·沃什的 AI 降息论到底靠不靠谱？
哎，我之前也看到相关的报道了，他说人工智能能压低通胀，支持降息，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，但好像也有不少人质疑他。
没错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irios 就专门分析了这个事儿。沃什的核心观点就是 AI 能大幅提升生产率，企业不用涨价就能给员工涨工资，或者少招人也能维持产出，这样就能压低劳动力成本，抑制通胀。
那这个逻辑听起来是通顺的啊，怎么就有问题了呢？
问题就出在现实情况和他的判断不太一样。现在 AI 更多是在提振需求，比如数据中心建设、电力价格上涨，还有股市走强带动消费支出，这些反而可能推高通胀。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勒姆就说，如果提前降息是有风险的，维持低通胀才是促增长的关键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沃什不是还拿格林斯潘时期的经验来类比吗？说当年格林斯潘压住互联网革命提升生产率，最后也成功了。
没错，但 Timirios 说这个类比有很大的局限。当年格林斯潘面临的是维持利率还是加息的选择，而且当时通胀刚降到 2%， 财政赤字还变成了盈余，全球贸易扩张带来的廉价进口也在压制价格。
那现在的情况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吧？
可不是嘛，现在通胀已经连续六年高于 2% 目标，财政赤字还很高，关税、去全球化还有地缘冲突都在扰乱供应链，推高成本。最近的伊朗战争就是个大冲击，而且当年格林斯潘有企业层面的实际应用数据来支撑判断，现在沃什的证据都是来自生产技术的公司，不是使用技术的公司，说服力就弱了很多。
那美联储的决策机制也对他不利吧，毕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
没错，美联储是由12人组成的 FOMC 共同决定利率的，主席要推动决策得靠积累的威望。格林斯潘当年已经有10年的声望了，而沃什之前只是在2006到2011年担任过理事，如果他当上主席，起点就不一样。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就说，他不认为沃什有当年格林斯潘那样的公信力， FOMC 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接受他的政策框架。
那现在沃什的处境是不是挺难的？马上还要参加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，未来的同事都对他的立场表达了怀疑。
是啊，听证会不仅是政治程序，更是检验他政策主张能不能行得通的关键节点。而且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如果 AI 真的提升了生产率，反而可能推高中性利率，因为增长预期提升会让投资变多，储蓄变少，需要更高的利率来维持经济平衡。这样就算当前利率不变，美联储对经济的约束力度也比过去弱了。
那沃什自己有没有调整过观点呢？毕竟特朗普提名他之后，他还没公开发声过。
法国巴黎银行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·埃格尔霍夫就说，市场都在等着他根据新情况修正观点，就算是他的支持者态度也变得谨慎了。曾任美国财政部高级顾问的约瑟夫·拉沃尼亚就说， AI 确实可能推动去通胀，但伊朗战争改变了局势，美联储应该再等等看。
哦，对了，我还记得沃什在2023年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还说过，疫情后美联储在通胀预测上的失误，说明政策制定者不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低通胀预期或者单一判断上，这和他现在的立场好像有点矛盾啊。
没错，这也让人更怀疑他现在的主张是不是真的站得住脚。总的来说，沃什的 AI 降息论面临着现实环境和政策约束的双重考验，能不能说服大家，还得看他接下来的表现。